讲坛的侍奉是神话语的侍奉，讲道不是演讲，讲道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释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做神话语的出口。欢迎收听释经与讲道。
收音机旁，我亲爱的主内肢体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释经与讲道这门进深课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很开心可以再次和你在空中一同来学习。我想我们今天一起在空中来学习怎么样传讲神的话语。一个成功的传讲，除了是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之外，这个人的本身，他的生命也是很重要的因素。而这个生命的呈现跟他外在的条件是不一样的。一个成功的传讲者跟他的高矮胖瘦是没有关系的。比方说大布道家斯布珍，斯布珍可是个大胖子。他的标志呢，他个人的显著的标志就是那凸出来的肚子。可是没有关系，他仍旧是一个好的传道人。一个真正好的传道人，一个讲道者，应该是他还没有张口讲话的时候，人家就已经感觉到这个人是一个讲道的人。甚至于还没有开口讲道，已经感觉他正在讲道。期盼你我都可以朝着这个目标一起来努力。好，言归正传，正所谓温故而知新，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在上一回的第六课。
讲坛的侍奉是神话语的侍奉，讲道不是演讲，讲道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释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做神话语的出口。欢迎收听释经与讲道。
收音机旁的主内肢体平安，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释经与讲道这一门课程。这一门课程是属于进深科的课程。今天要进行第七课。首先在第七课之前有一个复习，就是复习第六课。因为有一句话说温故而知新。但是在温故以先，我要与你分享一则故事。在德国的希特勒时代，有一位神学家，他为主殉道，很有名，名字叫做潘霍华 Bonhoeffer B-O-N-H-O-E-F-F-E-R。 这位潘霍华他说，我们讲道的人，我们需要有单独的日子，单独的记号是静默，讲道是从静默来的。言语不是用来随便聊天，言语乃是建立与维系团契之道，要有静默的同在。静默就是在上帝的话语面前的等待。潘霍华继续说，在人人以讲话为能事的今天，静默是需要训练和等待的。在上帝的面前静默，能够使我们有正确的听觉，能够使我们能够适当的讲正确的道。在今天课程以前，等人和你分享这一段潘霍华的话语。 潘霍华用寥寥数语、只字片语，把灵修、等待跟讲道的关系说得很清楚。甚至于有一位传道人叫做博斯高，博斯高也说，生命中之恶的存在，恶是善恶的恶，生命中之恶的存在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怎样在屋中安静，屋是房屋的屋，生命之恶的存在是因为我们不晓得怎样在屋中安静。因此我鼓励你在每一次的课程结束之后，不是就把讲义收起来，把书本盖起来，然后就结束了。每一回上课，乃至于每一回读经的时候，花一些时间安静下来，默想一下刚才的上课，默想一下刚才所读的神的话。有声的讲道必须根基在无声的静默，而这个无声的静默就是灵修的生活。好，希望每回开场的时候都用一则温馨的提示，对于讲道者温馨的提示来彼此共勉。在上一回第六课的课程里面，德仁提到了释经原则的第一个重点，就是前后一致。这个前后一致是一个很重要的释经原则，而这个释经原则的把握也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全知然后不自相矛盾的上帝，这位神是圣经经文的源头，所以我们也相信在整本圣经神的话语的每一个字句的背后都是前后一致的。因此释经学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一节或是一段经文不可以用明显与另一节或另一段经文相冲突的意义来诠释。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一个一致的信息，只有一位一致的上帝。我特别提到著名的例子，就是16世纪以来困扰教会许久的称义的教导，保罗的称义观与雅各的称义观是否不一样？是否有所谓的保罗称义神学跟雅各称义神学呢？我们看到罗马书3章28节，还有雅各书的2章24节，以及针对前后一致这个释经原则，并且从历史的错误里面来解析罗马书3章28节跟雅各书2章24节，其实呢是殊途同归。保罗的称义神学跟雅各的称义神学是一样的，不是不一样的。会在上一回的第六课当中，我们提到了释经学的第一个原则，那就是前后一致。我们知道在释经上面我们有一个假设的前提，那就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那位全知并且不自相矛盾的上帝，而圣经又是神的话语，所以神的话语也不会前后矛盾的。我们的神是前后一致的神，我们所拥有的圣经其中的信息也是前后一致的信息。因此在释经的原则上面的第一点就是，一节或一段经文不可以用明显与另一节或另一段经文相冲突的意义来诠释。我再说一次，一节或一段经文不可以用明显与另一节或另一段经文相冲突的意义来做诠释。在上次当中，德仁举了一个最著名的例子，那就是16世纪以来困扰教会已久的保罗的称义神学跟雅各的称义神学。有许多人根据罗马书3章28节还有雅各书2章24节这表面张力的矛盾而说，称义有两种， 一种是保罗的称义神学，另外一种是雅各的称义神学，他们两者的神学是不一样的。我的朋友，这种神学的论述是错误的，因为一节或一段经文不可以用明显与另一节或另一段经文相冲突的意义来做诠释。神的话语是前后一致，不会自打嘴巴的。而上次我也提到如何用前后一致这个释经原则来解决问题。过去在历史的错误当中，就是没有使用这个原则，以至于多走了许多的冤枉路。在西元1545年到1563年间的天特会议，这天特会议与马丁路德之间的辩论，就是在辩论所谓的称义观。天特会议认为，我们得到称义，在上帝面前看为是正确的，是义的，不只是单单依靠信心啊，行为也是很重要的。而他们所依据的就是雅各书第二章24节，而马丁路德就用罗马书三章28节，单单依靠信心来做一个针锋相对的一种争论。但我们从历史的轨迹当中后来知道，其实他们两者都走入了一种死胡同里面，因为他们忽略了释经学的原则，前后一致。后来学者发现，原来保罗在他的写作罗马书的上下文里面所谈的，跟雅各书的上下文当中所谈的是殊途同归。保罗在罗马书当中所谈到的行为，是指着律法要求我们要做的事情，特别是一些礼仪规范。但是雅各书里面所说的行为，跟保罗所说的行为是不一样的。雅各书里面所说的行为，是一个人当他信了耶稣之后，这个信仰所影响他生命而呈现出来的果子。所以雅各跟保罗是殊途同归的。原来雅各的称义观跟保罗的称义观是没有冲突的。在圣经里面没有两种称义的教义。这就是前后一致这一个释经学原则的重要性。让你我把握这个原则，在释经讲道的时候好好来检视自己所说的。不要用一节或一段经文明显与另一节或另外一段经文相冲突的意义来做诠释。以上就是第六课简单的复习，而我们今天就要进到释经原则的第二点，进到释经与讲道的第七课，主题是释经原则之二，历史上以及文法上的意义是经文的主要意义。我再说一次，第七课的主题是释经原则之二，历史上以及文法上的意义是经文的主要意义。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就要正式进入到今天的释经与讲道第七课。
大布道家斯布珍曾说，每一次我上讲坛时，我将我最好的一切献给神，用最大的声音传讲，用最多的时间准备，用最长的时间祷告。讲坛的侍奉是征战的侍奉，不是胜利就是失败。
欢迎回到释经与讲道第七课，我是张德仁。本课程备有很丰富的讲义，欢迎您来信索取。此外，在讲道上面，若是您有任何的问题，德仁也很愿意帮助您。您同样可以来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我张德仁收就可以了。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好，今天的主题是释经原则之二，历史上 以及文法上的意义是经文的主要意义。什么意思呢？德仁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请翻到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一节。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一节，好，翻到了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一节，我们从二十节开始读好了。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二十节说，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二十一节，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在这里我们看到，在二十节说特罗菲摩病了。我这边特别也补充说明好了，我们从这一节经文看到，保罗他有没有医好他周围生病的每一个人呢？没有的。最起码这里说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这个我是保罗。保罗一定有为这个重要的同工来祷告，祷告他病可以得着痊愈。可是呢，特罗菲摩却没有好。我们知道，从这一节经文看到，保罗并没有医好每一个生病的人。我认为保罗应该有一些医病的属灵恩赐，可是这里呢，特罗菲摩却没有好，他被留下在米利都这个地方。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即使我们拥有一些特殊的属灵恩赐，像保罗他有医病的恩赐，但是也不表示上帝就会在任何时候百分之百的赐福这个恩赐。保罗他医病的恩赐不是每一个人每一次都得到医治的。在这儿，特罗菲摩就没有被医治。虽然有许多人经过了保罗的祷告跟服事得到了医治，但是特罗菲摩没有。我期盼我们从这段经文也看到一个健康的一个传道人的形象。你我都有属灵恩赐，可是在每一次来服事的时候，不要因为属灵恩赐的发挥在某一次没有果效就来质疑自己。一个健康的传道者，一个传道人是将结果交托给神的，就像保罗一样。好，我们看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说到说，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在冬天以前到保罗这里来。有一个传道人就拿这一节经文，拿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一节作为布道的信息。这位讲员说，看哪，弟兄姐妹们，你们必须在灵魂的冬天来到以前，赶紧到上帝的面前。在这里，冬天是死亡的象征，春、夏、秋、冬。春天、夏天是蔬果生长的季节，到处是绿油油的，是充满生气的。可是在冬天，是一段死寂、死气沉沉的时间。这也是大自然每一年的循环，也是一个信息。我们的生命也有季节，而如果你等到你的灵魂已经被属灵的冬天的死寂所胜过的时候，那就太迟了。你要在冬天来临之前到基督的面前来。我的朋友，主内肢体们，德仁刚才转述了这位传道人以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一节作为一个布道信息的根据。我也相信会有一些人因为听到这位讲员的这篇信息而走到台前，并且真正的把自己委身给基督。可是我现在要说的是，这或许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一种呼召，可是却是一个很糟糕的释经学。如果你要在布道的信息当中来传讲基督，你可以找到更好的经文，比方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在那儿说，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很好的布道性的经文的取材处。可是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一节就不适合。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历史上文法上的意义是经文的主要意义。也就是说，经文的唯一的意义呢，就是这一段经文在当时历史上它所陈述的直接的叙述是经文的主要意义。就好像当时保罗只是希望提摩太可以赶紧在冬天到保罗这里来，因为在冬天的时候船只没有办法在地中海的东岸航行，天气冷，并且在冬天的地中海的里面暴风雨非常多，所以保罗就提醒提摩太要赶紧在冬天以前来。这是经文在历史上的意义。此外，文法上的意义也是很重要的。这一段经文，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节、二十一节，乃是一个历史事实的一个描述。可是在文法上面，有的时候经文有一些象征的意义。比方说，保罗自己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也把撒拉和夏甲这段族长时期的故事从其中导引出象征的意义。还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把过红海的事件视之为是基督徒受浸礼的一个象征意。不要说保罗，连耶稣自己也在约翰福音里面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耶稣把摩西当年在旷野举蛇这整个的动作解释成象征着他将来要为我们钉上十字架被举起那个预表意。那么我们如何判断一段经文是否有象征的意义跟预表的意义在里面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德仁告诉您。
神学家加尔文曾说，牧者常犯的罪行之一就是懒散，而懒散就是不肯受操练。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释经与讲道上受操练，求进步。
欢迎回到释经与讲道。怎么样确定一段经文它有预表或是象征的意义在里面呢？马歇尔这位神学家，在英国的亚伯丁大学任教的一位教授 Howard Marshall， 他已经退休了。他曾经说过，他说在旧约里面的经文，一段经文怎么样才算它有预表或是象征意义在里面呢？一个原则就是，新约圣经有提到的才算数，新约圣经有提到的才算数。比方说摩西在旷野举蛇那段，正因为耶稣在新约的时候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所以我们可以说摩西在旷野举蛇的那段经文是在预表新约耶稣基督十架的救赎。还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把过红海的事件视之为是基督徒浸礼的象征的意义。那么当你读到摩西引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的时候，你就可以说那段经文是预表着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他们接受洗礼出死入生。我再强调一次，新约有提到旧约的预表的诠释的才算数，新约有提到的才算数。所以像在初代教会里面有一个人叫做 Ananias 圣亚雷纳斯，他是第二世纪非常重要并且非常有影响力的教父，他就把在圣经新约里面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其中很多的细节都把它做象征跟预表的意思来做结论跟说明。比如说他说那个在好撒玛利亚人故事当中受伤的人是象征亚当，耶路撒冷是象征乐园，耶利哥是象征世界，强盗是象征魔鬼，好撒玛利亚人是象征耶稣基督，而那个人身上的伤就象征是罪跟悖逆，驴子就象征是基督的身体，而那个人被带往到客店的过程就象征是教会。可是德人再强调一次，在别处经文并没有很清楚地说到好撒玛利亚这一段故事当中的每一个细节是象征跟预表什么，因此你就不可以说好撒玛利亚人故事中的许多的细节是象征什么什么什么。圣亚雷内斯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然而或许你最后会问德人说，德人啊，那么新约的作者都可以来恣意的诠释旧约某一些经文是象征什么意思，那么我们现在也可以啊。很抱歉，我们不行。当时新约的作者乃是受到圣灵的启示，让他们对于旧约有一个很清楚的诠释。可是如今已经没有使徒了，我们不是使徒，我们没有得到那种圣经权威的默示。所以当我们在传讲信息的时候，我们就要非常的小心，我们不要把那些没有新约圣经指示的，特别是那些旧约经文，说是预表什么，说是象征什么。当你愿意严谨的把握住这个原则的时候，你就可以慢慢经验到什么叫做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会觉得你没有办法天马行空的去分享神的话语，好像有一种被拘束的感觉，而这种被拘束乃是被神的话语所约束，是神的话语来主导我们分享信息内容的重点，而不是我们把我们的意思读到圣经里面。也许一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讲道好困难啊，我以前不学这些释经学反而比较容易，德人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可是人是需要学习成长的，我们需要学习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因此我期盼在这一堂课程当中，我们学到释经与讲道，当我们在讲道的时候，不要随便说这段经文是象征什么，这段经文是预表什么，除非正如 Howard Marshall 马歇尔这位学者所说的，除非有新约圣经清楚指示的那些旧约经文是预表什么，是象征什么，我们才可以说那段旧约圣经是预表什么，是象征什么。此外尤其是新约圣经，新约圣经就要更严谨了，新约圣经是很少有象征意跟预表的意思在里面，除非是启示文学，像启示录，否则一般的弗类福音书、约翰福音跟保罗的书信跟普通的书信，这种书信式的这种福音书的一种表达的模式是鲜少象征跟预表意在其中的。好，最后我仍旧要说，德人备有释经与讲道一整套非常完整的讲义，是德人自己所编写的，也欢迎您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索取这一整套的讲义。此外你有任何的问题讲道方面的，也可以来信给我。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